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将要在4月份举行领导人峰会，而台湾政府呼吁不要把台湾当作筹码或棋子。为何台湾会有这样的忧虑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台湾立法院即将审议难民法，这部被称为是亚洲也是中国良心犯救难方舟的法案，它到底能对中国人权事业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呢？今晚时事大家谈将为您展开现场讨论，我们也欢迎您稍后加入。我们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任联邦上诉法官尼尔·戈萨奇，在星期二进入他确认听证会的第二天，他将面对一个泾渭分明的参议院委员会的质疑。确认听证会从星期一的开场陈述开始，包括了戈萨奇的自述。他在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反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明确保守倾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赞扬了戈萨奇的保守司法理念，而民主党人则表示担心他会加强他们所认为是最高法院支持大公司的倾向。戈萨奇反驳了将他描述为一名总是为强大经济利益着想的一边倒的法官。戈萨奇将面临委员会里所有参议员至少2天的直接询问，随后委员会将对是否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来进行表决。有关美国总统川普指称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大选期间窃听了川普大厦所引发的争议，星期一出现了新的转折。在众议院针对这个问题举行的第一次公开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否认了川普总统在推特中发布的有关指称，并且表示联邦调查局确实在针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的问题进行调查。此前外界长期的怀疑调查是否存在。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回来的报道。
科米公开确认正在对俄罗斯进行调查。
作为我们反情报任务的一部分，联邦调查局正在就有关俄罗斯政府干涉2016年总统竞选的问题进行调查。
科米在他首次公开作证中表示，调查包括俄罗斯与川普竞选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关联。
调查还包括对是否存在犯罪罪行进行评估。由于这是仍在进行的公开调查，且调查内容属于机密，因此我只能说这么多。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一天，仍然没有公布多少有关调查的细节，但科米证实没有证据支持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出的窃听指控。
我没有能够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我们在调查局内部非常仔细地进行了调查。
情报委员会中的民主党籍议员穷追不舍。
奥巴马总统不能单方面下命令对某个人进行窃听吗？没有任何总统可以。
但这并不会让共和党议员在监视问题上放手。他们对有关去年大选期间可能存在的监视活动展开调查表示了持续的关注。
仍然可能有人对川普总统和他的助手进行其他监视活动，
以及在大选之后的数月中发生的信息泄露事件。
政府中的人泄露信息就是犯罪，因此肯定有犯罪活动发生。我认为总统先生有关窃听的说法说得有些过头了。
在听证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信息泄露是真实发生的。共和党籍议员在听证会上重点就新闻媒体报道美国的机密信息发表了看法。
一个记者是怎么知道有电话监听的？
联邦调查局自去年10月就开始调查。这场听证会显示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民主党议员表示接下来要看白宫如何行事。
我希望总统先生能有骨气，不但向他诋毁的前总统奥巴马道歉，而且也要为让我们不幸做了这么多无用功而向美国人民道歉。
对于证据的追寻将在下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第二场听证会上继续。美国之音吉普森美国国会山报道。
平壤当局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行期间对朝鲜发出的警告提出了谴责，并且表示朝鲜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开战。蒂勒森国务卿上个星期发出了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最严重的警告，说如果朝鲜采取威胁韩国和美国在韩驻军的行动， 军事行动也将在所有考虑的选项之列。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的首次亚洲行，包括了日本、韩国和中国，主要目标是在20年来试图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失败后，如何找到应对朝鲜的新途径。朝鲜官媒在星期天报道，朝鲜试验了一种大推力新型火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试验成功标志着朝鲜火箭工业的新生。在首尔的峨山政策研究院一份新民调显示，韩国的反华情绪不断上涨。调查发现，韩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来自于认为北京对韩国施加了经济压力，干涉了韩国的国家安全事务。报道称，北京因为韩国部署萨德而对韩国实施经济制裁，这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反华情绪。首尔和华盛顿表示，萨德是用来应对朝鲜日益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而北京表示部署萨德带有挑衅性，造成地区军事紧张升级。北京还担心萨德强大的雷达给中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不利。据表示，北京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限制了一些在华韩国企业的经营，还部分限制进口韩国货以及中国游客赴韩旅游。韩国在这个星期向世贸组织投诉，指责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因为萨德问题违反了世贸组织协定，但是北京没有承认采取了任何经济限制措施。因为腐败被罢免了韩国总统职务的朴槿惠，在星期二接受检方有关他在任期内卷入腐败的质询。朴槿惠抵达检察官办公室时说，我向人民表示歉意，我将对调查竭诚合作。韩国宪法法庭在3月早些时候批准了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此前韩国国会针对朴槿惠被指与他多年密友崔顺实串通，迫使一些韩国大公司向一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7000万美元以换取好处的丑闻弹劾了朴槿惠。朴槿惠面临勒索、贿赂等刑事指控，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一些社会高层人士已经因为与参与丑闻有牵连受到了指控，这其中包括了电子巨头三星公司的继承人李在镕。韩国方面将会选出接替朴槿惠的新总统，韩国政府在星期三宣布了将会在5月9号进行选举。继续带您聚焦中国。最近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系列的微视频叫初心，其中讲述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陕北等地的生活经历。在第一集梁家河篇里面，习近平自述了他在陕北插队期间呢，他可以扛200斤麦子，10里山路不换肩。结果这个说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中国的数字时代漫画作家巴丢草也以这个话题创作了他的新作品。作品里显示呢，身背2大袋麦子的习近平是站在别人的背上在走山路的。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看待中国的社媒界对此的质疑和调侃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来谈谈他的看法。常平你好。
哎，你好，
我是我们知道啊，习近平这个所谓的扛200斤麦子10里山路不换肩这个说法，其实早在2012年在人民日报上就有报道了。不过这次我们看到在央视的视频播出以后，却引发了非常多的质疑和调侃。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
嗯，是的，这个一个人要扛多少斤麦子走多少里山路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个答案正在往上飘。很多网民这个找出专家论证，这个没有那么大的袋子，麻袋，即使你把两个麻袋缝起来，可能也没那么宽的山路。其实啊，这些专家也真是井底之蛙，他们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念一念咒语就可能把时空改变。我这不是讲笑话，因为实际上呢，这从2012年到现在以来，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念动这个专制的咒语，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时空。这就是答案，就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2009年的视频到今天才引起网民那么大的质疑。2009年到2012年那个时候呢，中国政治 到了一个极度萎缩、极度堕落的时期，人们认为这就是底线了。那新上来的人不可能不当好人，不可能干坏事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可以说是在这个黑暗的黎明中啊，冉冉升起的、冉冉上升的一颗启明星，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这样的。那是谁知道人民迎来的是一颗更倒霉的那个扫帚星。他上来之后，这个发出七不讲的训令，这个称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称宪政民主是西方的阴谋，然后抓捕人权律师，绑架这个香港书商和海外人士，这个同时口口声声宣称中国是在依法治国。那么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多原来相信他的人们也开始检讨，对，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人啊？这个当时对他的期待到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这个视频被人们重新重视的一个原因。
是昌平，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还有你刚刚说可能过去大家对这个习近平的期待现在有落空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质疑的声音。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我们看到有中国网友说，能够在山路上扛200斤小麦，而且走10里路都不换肩，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这是神了。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那么质疑央视是在做这个领导的这种造神话，你对于这样的这种评论、这种观点，你怎么看呢？
是的，要知道这是央视在美国国务卿访华期间推出的一个宣传视频。那么就是它不是因为领导人偶尔吹了一牛，这个不想让大家看见去演示，而是把它推出来。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不怕大家看作是一个笑话的。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笑话，那你想想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不是笑话，说中国人权比美国状况还好不是笑话，啊，如果你认为抓捕人权律师说中国是在依法治国不是笑话，那么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吹牛又为什么是笑话呢？所以他是，这个另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个这个造神运动，他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推出一个。这个文能背书单是不怎样哈，五能赶小麦，拿200斤麦子，这个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这样一个大律师，不是为了吓倒那个美国国务卿，而是给中国人民做一个这个宣传。这个宣传呢，它含着另外一种意义：十里山路不走不换肩了，那他干了10年之后要不要换人
啊？
一个答案，
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好，我们谢谢在德国的昌平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昌平。那么继续呢，我们仍然聚焦中国。在薄熙来主政时期呢，带领了重庆打黑行动的女检察官妖宁，最近传出了辞职要转行去当律师的消息。那么作为唱红打黑中文强案、李庄案等多个重要案件的公诉人，妖宁的最新消息呢，在中国的律师界也掀起了讨论，同时也再次引发公众对于2009年薄熙来王立军主导的唱红打黑历史的关注。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广州的人权律师隋穆清律师，谈谈他的看法。隋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邀您辞职要转行做律师的消息会在中国的律师界还有公知界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弹和争议呢？
这个很明显，因为他当年呢，他是指控构陷李庄这个罪案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干将，对，所以作为一个体制内一个构陷一个普通的一个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辞职下来做律师肯定要引发这个引发争议，因为他对当年他的表现对律师的敌意是非常明显。
是，隋律师，确实有一些评论说，当年邀您以公诉人的身份当庭指控李庄嫖娼啊，到今天他仍然被绑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所以也有人分析说，他就算成功的进入了中国的律师界，可能难以在业内谋生。您赞不赞同呢？到底在中国有检察官转行做律师容不容易，多不多见呢？
这个不会，因为他并不是体制的弃儿，对，他只是说他是一个现在这个他在体制内他失忆了，对，就是说他下来他仍然是带着体制的光环，他仍然可以大把的这个捞钱，很好的掠民，对，这个在这方面我觉得担心他没有饭吃这种想法，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替古人担忧了，这个没有必要。他会很好的，他会状况，因为他下来他可以作为官方，在律师当中的甚至可以把他树为这种正能量的标杆，知道吗？所以这方面不用担心。
那您觉得未来邀您如果在担任律师的话，您刚刚提到他可能未来会做很多的官派律师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他的未来您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会参与哪些情况或者哪些案件，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维权律师的案件，邀您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官方的这个官派律师或官派打手呢？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当然如果他自己聪明一点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低调一些，没必要参与这些这个政治争议比较多的一些话题当中，我觉得会比较明智，但是有时候可能会也许会身不由己啊，因为他这种辞职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所谓的利害选择，因为他在体制内他的上升之路基本上已经到头了，那么他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生活方式，可能对他本人更有利，所以他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官方要求他成为一个所谓正能量的一个代表，我觉得他可能也恐怕也未必有那么多选择，而且他的那种从体制带来的习惯，也让他可能也很难摆脱这种东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广州的隋穆青隋律师，感谢您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继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聚焦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宣布，台湾正式启动了潜舰国造计划。与此同时呢，台湾仍然希望继续的从美国来进口武器，并引进关键的潜艇制造技术，以对抗来自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威胁。蔡英文在高雄左营军港主持了启动潜舰国造仪式，发表讲话时说，水面下的战力是台湾国防最需要加强的一层，这是大家都共同认知的问题，但过去却一直无法解决。身为三军统帅，他一定有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负责潜舰国造项目的是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和位于桃园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耗资新台币30亿元，大约是9850万美元。预计潜艇将会在8年内下水测试，10年后成军。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有1000多枚导弹对准台湾，而且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蔡英文所属的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他在去年5月20号就任总统以来，始终没有承认被认为具有一个中国内涵的九二共识。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将要在下个月初举行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而在上个周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就在美中升高交流的同时，台湾政府发出了呼吁，要求不要让台湾成为两国博弈的筹码或棋子。为何台湾会出现这样的焦虑呢？在台湾内部是不是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呢？我们下面要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以后，台湾方面台湾政府会突然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说不希望台湾成为筹码或棋子呢？
好的，这个情况是有这个比较远的原因，还有比较近的原因啊。那比较近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您刚提到的，就是蒂勒森这个国务卿啊，那么刚刚访问了中国啊，很多媒体也都报道了，那么他也和发表了这个和中国类似的这个言论啊，就是说在美中双方呢，就是不冲突对抗，那么相互尊重，还有合作共赢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尤其是在这个相互尊重的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核心利益啊，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那么如果这个美国也尊重，那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那么对 这个台湾所进行的一些打压或者是一些反制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触动到了台湾最敏感的神经啊。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外交官出身的现任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也非常罕见的啊，在立法院表示说，希望这个台湾呢不要成为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棋子啊，还呼吁这个美国政府要信守这个对台的这个就对台的这个法律，还有就是对台六项保证。那比较远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在立法院采访了朝野立委呢，常听到一个共同的论调啊，就不分朝野，他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是这个生意人的这个性格啊，另外还有就是在行事风格上呢，似乎具有一些不可预测性。那么这也让这个台湾方面感到有一些紧张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美中打交道的时候啊，把台湾当成这个交易的筹码啊。所以纵观这样的一个原因和近因啊，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这个焦虑是起来有自。那么也就是说，面对四月初即将举行的这个川习会，那么对于两位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啊，那么台湾方面绝对会给予非常密切的观察。玉文
是永泰，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台湾的国安局也针对现在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最新发展对蔡英文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言，他们是怎么样建议的呢？如何来因应？
好的，那么国安局方面的这个建议啊，倒并没有说这个让蔡英文总统去改善这个两岸关系啊，倒是比较顺着现在这个蔡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新南向政策。那么国安局的建议是说，中国现在在区域之间呢发展这个就是说经贸的这个区域整合的关系啊，而且扮演这个领导的这个地位，同时啊在压制这个台湾呢来参与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经济的整合，因此在应对上面呢，台湾应该要健全自己的这个经济体制啊，那么来顺着这个发展这个新南向政策，和其他的国家呢来签署包括双边或乃至于多边的这个经贸协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台湾在这个整个未来的发展上面，在经贸还有政治上面呢，可以发挥最大的利益。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到台湾立法院预计将要在下个月继续来审议难民法。为什么台湾难民法被称为是中国良心犯的救难方舟呢？它到底对中国人权事业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帮助？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宪宏先生，以及中国时评人龙振阳先生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谢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台湾，有多个人权团体最近呼吁立法院要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来提供援助。去年七月，难民法在台湾立法院获得了一读通过，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最终立法。就在美中两国即将展开领导人峰会的时刻，有观察人士就呼吁了，台湾要坚持民主人权，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难民法到底能不能够体现台湾对民主人权的承诺？它能够给中国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那在两岸关系进入冷和阶段，台湾如果通过难民法，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来激化双边的对抗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解读。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杨先生目前人正在日本的佐贺，欢迎您，杨先生。
是，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加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评人，也是前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
是，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我们知道在2011年的时候，您在台北成立了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多年来您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也非常在积极的帮助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还有一些这个良心犯。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台湾必须要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人权到底与台湾有多大的关联性啊？
事实上，台湾的人权问题啊，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啊，我们称之为手心向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在陈水扁总统当选以后，其实台湾的人权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我当时候是陈水扁总统的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啊，我是对总统做人权咨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了。就说台湾必须变成的，以前的台湾是手心向上，就是别人来帮助你。我们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头，我们也曾经有非常多的难民，啊，就在国民党的压迫底下，然后就跑到美国，那美国为主哈，那瑞典也是，很多的地方都保护了台湾，后来在民主发芽的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根。那我当时候跟总统提出来，就说台湾必须记得，必须饮水思源，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普世价值对我们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那所以就是因为如此，我就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开了一个节目，专门对中国广播，那是2005年的事情。那2005年现在的那个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啊 ，Joseph 吴，他当时候是陆委会的主委，还曾经受我邀请到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我们两个一起打电话到北京给刘晓波。
嗯，
当时候他还没有被抓嘛，哈，2005年，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大家也认定说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价格的谈判，要建立在价值的谈判，不可以建立在利益的谈判，要建立在正义的谈判。当时候大家就非常好的一个气氛，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是
啊，任何走价格的路或是走利益的路，到最后其实都是会失败的，都是徒劳的。那要进行这样的情况，台湾就必须通过难民法。所以其实吴钊燮在任陆委会副主委的主委的时代，就已经台湾就提出难民法。那我们很高兴，在国民党后来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在2010年，他也提出难民法。 那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两公约通过，联合国的两人权公约通过的国家，那这样的国家每两年都要接受国际的检查一遍，那每一次国际的检查到都会问这个问题，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其实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几次的检查，大概三次的检查到四次的检查，国际的专家来台湾检查的时候，到了今年也还是在问说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那这个对台湾的政府的压力很大。那所以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去年六七月的时候通过的这个难民法哈，一读啊，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立委做召集人，民进党的委员是在底下做委员，这样子一起通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国民党和民进党共同价值的一个法律。那我们很难得在台湾找到一个大家共有价值的法律啊，尤其大家都知道蓝绿的斗争在台湾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起通过的，所以我这几年最重要的力量都花在这个跟两个不同的政党沟通。
是，那么杨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说明。我们接下来就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到底台湾的难民法它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未来可以作为中国良心犯的一个救难灯塔与方舟啊？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在难民法的草案里面是这样规定：未来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因为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者因为种族、宗教、政治迫害，导致不能得到该国保护或不能返回他们国家的人，就可以向台湾来申请难民的认定。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据我了解，好像如果说中国人是要符合这个难民法，他还必须有配套，要根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配套，才能够符合相关规定，是这样吗？
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7条是一种有关中国人到台湾来的时候的身份认定的法律。那这条法律在国民党当时候在2010年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当成认定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来，如果一样有难民法所提你刚刚提列的那些内容的人，利用这17条可以认定的话，他其待遇只回来难民法，就跟难民法一体的适用。
啊，
不过他身份认定的部分并没有在难民法，而难民法是为外国人及无国籍者。那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专门处理中国及大中国地区，包括港澳啊这些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不过一旦认定为难民呢，其待遇就等同于难民法。
嗯，
这样它是这样一个配套设计。所以是的，你刚问的问题。而且我提醒一下，我们2012年的时候12月11号啊，在台湾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关怀中国良心犯名单4033人，几乎当时候我们从全世界收到，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内部收到的有关被以不同罪名、各种奇奇怪怪的罪名关到监狱里头的，我们称之为良心犯。事实上，那个判的罪名跟那个事实都是不符的。那我们调查清楚以后，我们到国会里头已经列了4033个政治良心犯的名单放进去，而且是由朝野立委通过了以后，完全无意通过说台湾必须关心这些人，而且必要的时候予以救援，以及必要的时候应该要立法。当时所谓的必要立法其实就是指难民法。
是，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杨清宏先生针对台湾的难民法的相关内容来跟我们说明。不过现在我想把镜头交给我们在加州的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您好，早上好。那么我知道去年8月份您曾经在最近上过我们节目，我们谈到去年8月份的时候，您带着家人来到了美国。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因为批评中国的时政，遭到了报社的这个高层打压，所以选择逃往美国。那么当中呢，过程也非常的惊险。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对于这些中国希望能够流亡海外的人士，他们遭遇的最大的挑战与困难在哪里？您刚刚听到了杨先生稍微介绍了一下台湾的难民法，您觉得是否可以提供极大的救援呢？
对你这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大陆的这个意见人士来说，或者说难民来说，政治难民来说，就是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处可逃。
嗯
就是说很难逃，就可逃的地方比较少，因为你要逃到美国，毕竟就是说太远了，这个困难的程度，所需要的条件，就是说很多人是没法达到的。但是，假如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周边的地区有更多的这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难民的这个救助，特别是针对大陆的这个政治良心犯的这种救援的话，我觉得会对大陆的这个良心犯、政治犯或者说难民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目前你看看这个有几个案例啊，他们也就是说有我知道有个记者是想跑，就是说跑出来，然后呢他先跑到是越南还是在泰国的，也有接着跑到越南，也跑到泰国的这个，但是呢会还有缅甸的，对，但是呢都被大陆就是给抓回去了。
嗯哼，
所以他跟那些地方，大陆这个政府跟那些地方有一个可能有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出，就是中共的这个恐怖政治，就是说，它不单局限在他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内，他还开始就是说输出这个恐怖政治，
嗯哼，
向东南亚这些国家去延伸，
嗯哼，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站在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保护人权的这个阵营里面，跟这个比如说韩国、日本这些一起来，这个为中国的这个人权事业、难民救援做一些工作的话，我觉得会对整体这个亚洲都是一个大好事，对整个世界人权事业更是一个大好事。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啊，这个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先生，他在上个星期天呢接受了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灯塔，必须要坚守民主的立场，才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博弈的棋子或是牺牲品。我们先来听听王丹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
民主能够起到的灯塔的作用，我觉得如果台湾坚持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从舆论上讲也势必要成为台湾的盟友，因为他总是要扮演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嘛。那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台湾坚持打的是一个民主的旗帜的话，中国进攻台湾也好，欺负台湾也好，进攻和欺负的就是民主，这个会让中国处于更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还是觉得台湾呢难免会成为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但是台湾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王丹先生的说法，那么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人权团体一再的呼吁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能够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特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龙振阳先生所提到的，中国现在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国内加强控制，也把这种所谓的恐怖政治向外输出，甚至在外国直接来抓人。那您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即便台湾通过了难民法，台湾能够对这些从中国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提供最高的安全保护吗？您的看法和了解呢？
我想我们其实是在前年呢、就是2015年十月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董广平跟江野辉啊，他们到的、都已经拿到的国际难民总署给他们的证件，也要飞到这个加拿大去，加拿大也愿意接受他们的这个难民保护了哈、结果一连夜之间被绑回中国，而且还出现在电视上，还悔过哈、那个新闻对台湾的冲击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就如龙先刚讲，不管从缅甸或辽国或越南或是泰国，这整个中国的边界几乎没有安全地方。那加上铜锣湾书店事件，几个人根本是拿外国护照，也一样从泰国帕吉亚被绑回去，或是最近的萧建华，根本就是在香港的这个饭店里头就被绑回去了。就这样，那这些事情在台湾都有很广泛的讨论，那当然这个重量是分别不一样的讨论，然后可是大家都认为说， 中共已经开始展示某种的这种蛮横跟粗鲁，到处抓人。那台湾就在这个地方必须展现一个中共抓人的时候台湾救人，就是说这个是两岸之间非常大的价值观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可以说在台湾是蓝绿也都是共同的见解。然后当然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代，他这根本就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好，他的使命，那要去做完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担心了，哈，我们不担心说如果有一个中国2000万跑到台湾来，啊，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或是说提到说根本就在台湾的名单上的，我认为台湾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把它遣返中国这样的问题，不会，它不会发生，啊，因为这是台湾立法院，而且老实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任何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他是违法的，他是因为难民法非常清楚有规定，他可能要面临监察院的弹劾，甚至于丢官，哈，那甚至于接受刑法的这个处分，这个变成官员自己犯法。
嗯，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是，
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是，不过杨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啊，有这两位不同的网友持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难民法基本是向中共来开战，民主、自由、法治、尊重人权就是台湾的优势，反共用这一招确实不错。不动刀枪就可以获得大陆的民意支持。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了悲观。这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网友，他说呢，他不认为台湾立法来保护中国良心犯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说只要台湾和中国间还存在经济合作，台湾就不可能不考虑是不是会得罪中共。他举例说，如果假设刘晓波出狱了，想到台湾去避难，台湾敢不敢收呢？如果敢收，那么中共就可以抓捕台商和扣押台商的资产，来施加压力，来要挟台湾怎么办呢？他说软弱的正义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确实很可悲的。我想针对这一点，杨先生您有没有您的看法呢？您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两位朋友的评论哈。其实这个评论也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负担哈，这并不是一个好像是喝茶吃饭看报这样的事情，这的确我不能说这是搞革命啊，但是我说他也不是喝茶吃饭看报，他不是，他的确是要有非常大的道德勇气跟国际的连结的能力，以及如何向国际诉求，甚至跟联合国诉求的能力啊，这一点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足备了啊。那当然，他提到像刘晓波，我们很欢迎刘晓波到台湾，可是我们的条件是，刘晓波如果到台湾的话，还有机会必须中共同意他自由的在两岸之间来去。我觉得我们通过难民法目的啊。不能算是开战了哈，可是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不示弱。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这样压迫人，压迫到这种程度，709这种大逮捕做到这种程度，台湾没有办法忍受。台湾不但要通过难民法，台湾也会跟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那个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一样，我们也要立法。我们已经取得美国国会，我这个今年2月去的时候已经取得所有的资料了。我准备台湾通过难民法以后，我们就台湾也通过一个人权问责法，中国的人权问责法。我们不但是要救难民，我们也要对付那些人权的迫害者，那些人权流氓啊，那些人权流氓被我们知道名字，我们也跟美国一样，啊，我们。如果他在台湾如果有财产的话，我们也可以没收。不要以为说他只能对只有台商他可以对付，中国有上百万的贪官污吏在海外有资产，这些资产未来我们如果是台湾管得到的部分，或是我们意见得到的部分，我们都赞成没收。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立法了。这个立法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跟美国国务院官员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问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这些贪官污吏以及人权迫害者的资料，我们很愿意处理他在美国的财产。好， 那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有工具，都有法律的。我台湾也会跟随的跟美国一样这样的脚步走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好像是不停的被他们这样子他们抓人，我们救人，我们救得很辛苦，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有反制的措施，而且这个反制措施全世界现在 Global Magnitsky 出来的以后变成是全世界的法律，那这个导致中共的贪官污吏导致他们要非常小心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的目的都在说不要使坏，不要做坏事，不要去做人权的恶棍，不要去做这种人权的加害者，也不要做共犯。我们要劝这个中共，就是台湾通过难民法的目的是要求中共，只要你不要迫害人，台湾的难民法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就如同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有什么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很自由的，以后我们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人不会有任何用处的。一样，我们的目的通过难民法的目的不在要收很多难民，通过难民法的目的要劝中共以及其他的东亚国家，其实包括缅甸现在的难民问题非常严重，也我们也很关心。我们去年开了一个宗教自由会议，事实上也邀请了从缅甸来的基督徒以及一些回教徒到台湾来，对翁山书记最近的这种他执政了以后继续在宗教上面迫害其他宗教人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看不下去。所以缅甸也是我们以后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伸出援手的地方。那更不用讲西藏，西藏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重要的主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对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或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
您好，这个我认为呢，台湾的这个难民法呢，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政治犯啦、中共的政治犯跑到香港了，跑到那个甚至越南那些小国家都被共产党把强制抓回来了，那是跑到台湾那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难民法成立之后呢，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权呢，那个政府一定要坚持住，不要受共产党的下毒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像美国的话，要是我是美国总统啊，就要在朝鲜和南海有争议的地方和朝鲜那种造核武器地方去引爆战争。为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打朝鲜就全球都要遏制核武器，你朝鲜想遏制核武器，你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什么理由来阻止我美国打朝鲜的，真的不怕不怕打。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现在争取时间，我们让其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发言。下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首先向海外的游子们问候一声，你在他乡还好吗？我承认台湾难民法的出台比较民主比较人权，但是大陆也确实需要一个维稳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希望也和这个武力解放台湾，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不希望朝鲜战争爆发，希望稳定和平，坐下来谈一谈，稳定解决。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湖北的邓先生，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湖北邓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嘉宾，依中华民国的宪法，我虽然是在大陆，但依然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且我对于祖国的认同，我也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我的祖国。我不愿意做那个马列主持人统治下的亡国奴。我想知道，如果将来哪一天我想来台湾长期居住，成为台湾的居民，有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是不是很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后台湾难道只照顾难民，对我们这种国家认同感的人熟视无睹吗？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邓先生。我想继续请杨宪宏先生来做一番答复。顺便，杨先生，我也想请教，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叶太美的这位网友呢，他其实就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想知道台湾有没有可能设立一个难民的救助电话，像一个热线电话这样的一个形式，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在您这个联盟的这个计划当中，或者它已经存在了，杨先生。
未来这个难民法通过了以后啊。 有一年的时间台湾有准备期啊。那在这个准备期的时候呢，台湾会办非常多次的听证会啊。那这个听证会，也特别是香港，因为香港的朋友非常多人，其实非常危险。那这个澳门、香港以及还有一些各种少数民族哈的朋友，很多人都很关切，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好，未来我想我们政府方面一旦开始进行难民法了以后，就应该要收集非常多的案例啊，以备这个难民法通过了以后有一年准备期，这一年准备期的时候会把很多的细节都设计出来。这个过程中除了网络我想是没有问题，电话不会有问题，一定都会设置。然后甚至有些人愿意的话，我们已经有计划邀请到他台湾的国会来听证，也就是希望台湾的难民法在哪些问题上面应该要加重处分，哪些问题上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尤其在网络的时代，通过一个这样的法律以后，它的施行细则啊，的确是要回应到说我们想要帮助的人的这一边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台湾自己单方面通过一个立法啊这样。不过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可能在难民这个问题上面对台湾来采取非常多不一样的手段，甚至于就是有所谓的假难民产生，所以台湾在这个通过难民法的过程里头，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个 extreme vetting， 就是非常严格的检查审查制度啊，就是说难民的这个议题里头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就是这也是在未来一年之内，我们参考现在，全世界有16个国家哈，在这个难民的议题上面是最努力的。那这16个国家我们都已经有联系，所以他们都很愿意提供所有他们如何做好难民工作，因为这些国家里头也有非常多国家，其实他们已经接待数百万个难民了。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工作的啊？他们不停的改进的工作是哪些方针？所以台湾也会在这一时间里头邀请这些国家来台湾来，真正要训练我们的公务人员以及我们的所有人员，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平台，也就是一个国际平台。台湾会跟这些国际的国家，但大家都站在一起。那我也知道非常多的到台湾来的难民，其实他的最终的计划点不是台湾，
对，
反而是他的一个中继站。所以我们更已经在准备说，如果他来台湾以后说要去哪一个国家的话，我们应该跟这些国家就保持有一个平台关系，随时可以通告，也就是方便这些人来了以后，因为台湾的难民法里头是有规定，我们必须基于难民，一旦被认定为难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不能说啊，你到台湾来，那你除了台湾以外，其他地方都不能去，不可以这样。就说这个本来就是，这也是国际的一个联合国操作有关难民地位公约，所有相关的规定，台湾全部都是符合。所以我们已经把台湾的这一份难民法通过一读的版本了，我们已经送到日内瓦去了。那美国国会以及美国国务院也都已经有台湾的一版的难民法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很希望知道台湾的难民法的结构是什么，然后他们如何才能帮忙。其他欧洲国家也都是，大家都非常仔细在跟台湾谈有关这个部分。那这个就是龙先刚讲的非常对，就是在整个中国的周围已经没有安全可以逃的地方，台湾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比较接近的地方，所以可能台湾要负担非常大的一个任务，除了台湾很愿意接待的到台湾住下来的人以外，也会去处理有关他要经由台湾去其他国家这个转运的问题，也应该要一起处理。那至于说刚也有问题问到说他可能想到台湾来长期居住，这有另外的法律，移民法方面的法律可以规定哈，那个跟难民无关，就说那不一定说要到台湾来都要做难民啦，因为事实上有非常多人到台湾来，他们有机会用各种方法想投资、想移民、想到这个地方来，也许时间是比较长一点，来说这比较严格审议一点， 来说还是有机会啊，这远是有的。
好的，我想最后呢，节目剩下大概三分钟时间，我也想交有一分半左右时间，请龙振扬先生跟我们谈谈今天节目我们听到了这个杨先生跟我们的详细的说明，对于台湾的难民法的现在以及它未来它的格局，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特别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或许台湾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来提供给这些中国的良心犯经由台湾转往其他世界各地。龙先生，您的看法如何？您对于这个台湾的难民法它的未来，它在能够帮助中国人权事业上的力度，是不是感到乐观呢？
我觉得乐观，而且我觉得这个台湾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作为这个大陆这个人士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感激的一个事情。我知道台湾呢，就是说地方不大，它这个人口的密度也很大，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接受难民的这个承载力可能也是有限的。
嗯，
但是呢，这个对，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中共就是说派那个假难民来充当真难民，然后进行一种统战工作，这个当然都是要防备的。就是我们当然首先要考虑台湾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和这个大陆中共的这种就是说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手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认真去做，就是说不是说台湾它不是孤立的。这个国际人权事业还有民主事业，它是一个网络，那这个正义的这个力量，就是说它可以构建一条链条。如果我们在大陆这个旁边，就是说设立这个，就是说难民法，要做这个难民接收的工作，那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把这个水管插到这个大陆的边上，台湾它不一定是最终的地方，然后这个链条构建起来，就是说它可以为这个大陆难民方便他们出逃，就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条件嘛。比如说韩国日本这些如果也参与，然后假如越南的这个民主化运动要走得更快更成熟，越南也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难民或者说政治良心犯出逃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在这么一大块这个领土，这么一大块这么一个大的十几亿人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个我们叫它叫政治的这个大监狱啊，你知道这个如果能够在周边有更多的这个可逃的地方，那构建一种链条一个网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意义非常巨大。
好的，我们最后大概剩三十秒时间。
台湾就是说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如果大陆不能够民主化，不能够就是说政治上面有更稳定的这个长远的这种构建，台湾将来可能也会受到威胁。所以我觉得这是两面的，不单单是就是说台湾是可能也要付出责任，也付出一些这个代价，但是台湾从长远来说也是会有很大的收益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在日本的杨宪宏先生，还有在美国加州的龙振扬先生，感谢二位抽空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聚焦警告中国的商人谋权和利益集团，到底中国政府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美国媒体批评说蒂勒森拱手送给北京外交的胜利。北京认为蒂勒森变相认可了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否会成为未来美中关系的基本定位呢？中国时间3月22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